Hello，Hello，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东京任女子。然后我是树
，Smile，Jessie，
自己改成三部曲。好，其实我们上一集呢 ，Jessica 就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还蛮浓厚的一些分享，特别是
前半生的分享，
特别是台大那个 part， 然后还有就是，然后还有就是最后的结论，我们来到就是他被丢卷中，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
赶快发火，就赶快辞职这样子。话说你那时候被丢完卷宗辞职之后，你后来找到的公司还是你去什么样的产业，还是都一样？
我后来休息了几个月，
而且他应该是
四个月吧，
他应该是你工作最短的一个公司吧，因为你之前八年嘛，然后这才快一年还多
少？十一个月，只有十一个月，
所以还不到一年。
然后我后来休息了三个月。
但是你那时候为什么休息那么久？还是就刚好？
你觉得心灵？有被
应该说那阵工作很忙，然后就发现人只要一忙身体很容易变差，
没错，
就不像以前学生时代你怎么熬夜怎么那个都
OK。
我觉得人过三十之后，那次让我体验到就是原来人的身体是会变差的，
就是精神代谢什么的，
对，而且一方面可能也没运动啊，对，所以我觉得有差。后来就休息了几个月，然后就刚好因为本来想说啊，那既然是十一月走嘛，那快过年，那就过完年再说。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觉得，那时候我每天我在家，我妈说你干嘛吼？
对啊，而且就是说，
我就想说，你家人不会有反应吗？
可是我就想说，还好啊，就农历年前本来就不会有什么缺嘛，农历年后都就算现在谈是农历年后上班的时候就 fine OK。就后来就是很碰巧，就是刚好以前第一份工作就是银行那边的同事，就他的大学同学，就是我后来的小主管，他要找人。然后他就跟我那个前辈聊，前辈一听就说啊，刚好我认识一个人，所以他就赖我说，有个工作呢，我就聊聊看，我觉得蛮适合你的。我一听那叙述就是你了，所以面试就上了。
所以算是又是一个新的银行吗？
算第二次，那次后来是另外一家金融集团的券商，但是是一样是交易室，只是交易的之前的资金调度、债券交易员。到后面那一次再到券商是也算是交易员，但是主要是做帮公司后资产这一块。
你是说帮法人？
帮券商，券商用自己的钱去买债券去投资之后，以前是我做的是可转换公司债，以前是可转换公司债，就是说你买了债券之后，你买了这个债券之后，你之后你会享有个权利是，你可以在比市价低的时候行使一个选择权，你把股票买进来。对，那时候就是以前我还没进去之前，那个 team 就是他们买了债券之后，他们会把债券拆成两块来买，一块是选择权后卖出去或是自己hold着，另外一块是债券就卖给其他人，就等于是单纯的债券只要定期领利息就好。但是公司后来发现，其实债券拿着收利息，不收白不收。比起卖出去，而且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的客人要行使选择权，你要卖，等于是你要行使选择权，你要卖掉这张债券嘛。那变成是说他们要把流通在外的那个债券去把它
买回来
也是一个工。
对，
那对公司来讲，那就是因为你知道，因为你去扣一来一往要时间嘛，那客人说我要卖呢，或就是我想要执行我的权利，可是我债券没有扣回来不能动嘛，所以就变成是挂在账上比较好。所以那时候就是公司要扩这个业务，刚好我就进去，所以等于是说刚好我在银行的时候是接了新的业务，把它从小到大，然后到券商之后又是弄了一个新的，又把它从零，也有一个简单的小基础，又把它变到稳定弄大这样子。
所以我反而比较好奇的是说，比如说像你后来从日本回来，然后进了日系的那个银行，然后再来现在的这个刚分享的那个券商，你 career 的职称或者就是位阶上面有持续就是加上去的感觉，还是怎么样？
坦白说没有。
那
应该是说就是我从日本回台湾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没有很好的事情，是我后来进券商的时候有被我那个部门主管念，因为他刚好是台大经济系的学长，他就跟我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人家砍薪水。
就是你自己压低薪水进去。
不是我压，是对方跟我说你没有业务经验，所以我们只能给这样。然后我就说好，但是我希望一年后能加薪。他说没问题，看你表现。就他那个部长就跟我说，那个是 HR 标准术语，你涉世未深，太嫩。
可是所以
谈薪水无论怎么样绝对不能比你现在低，一定要往上， 不然至少要持平。
没有降转这件事啊。
因为那时候对方说服我的理由，我觉得我 OK 啊，就只要我努力的话就。
他在笔记，他在笔记，然后
他就
脸色发黑。
部长跟我说，他觉得我涉世未深，他觉得不是这样子的。那你这样子，你过去的经验是不是就不被承认？他觉得不合理。
哦。
因为他说 HR 的立场就要省成本，所以他一定会想尽各种理由去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因为我现在算是自己在经营自己的公司，然后。客人里面也很多就是算企业主嘛，那当然就是我也有同样是 Kennedy 的朋友们这样，我会很直接的有一个说法或者是建议，就是说因为薪水其实就是最直接你这个人的
价
值跟评价，那当他有比较 往上走都是好事，但是当你一度被往下走，你要再去说服人家，然后告诉你说哦，其实有这样子的背景考量，或者就是有什么 story 的时候，其实你不一定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告诉每个人。
嗯，
所以其实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很直接的 rake， 反而让你的价值就不小心
就少了一点这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直接的一切的。所以比如说，如果你在位阶上面有没有调整，然后你的薪水上面就是比你之前的又在不好一点的话，你大概是在那边又待了多久，或者是有什么、什么样的期间
有
在调整吗？
应该是说我到日商银行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变不好、然后到券商之后，因为那个部长他发现有这个问题，他帮我调回在我离开台湾之前、
原来
的
那个的
一样
的
level， 甚至稍微往上、
哦、
因为他觉得我这样会比人家差一截，他说这样子、而且我又不是业务底、他说你业务的话每年被 promote 是明显会可以加薪的、可是交易员的话就是你交易业绩好
是
坏、
就是嗯、
才会影响你嘛，所以你的起点很重要、那他觉得我已经比人家弱，所以他说他能帮我就帮我加回原本少的那一块，
那人还算蛮
很好
哎、
对
啊，对啊，他跟我互动很好啊，像他前几年来日本旅游也是跟我说哎、我老婆想吃这家你要不要一起我说好啊、他说那你帮我订了，我说好啊好啊，所以就是莫名就是去吃了什么他老婆指定要吃的好吃烧肉之类的、
那你后来就是到新的券商，然后把事业体扩大以后，你在那边大概陆陆续续做了多久？
两年，我想算一下，两年八，两年九个月，
所以快三年的部分。
快三年。
那一个的下一个变动是什么？
来日本
就来了，
所以是那一个公司派你来日本
吗？
还是是你另外在台湾找？
应该是说因为交易室的生活很单纯，就是早上九点开盘，然后一点半收盘。但是其实我们在，
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外人看，就像那一天我在跟 Jessica、我们三个人群组在那边乱聊，他说 Jessica 你。他一直 title 有讲到一个交易员嘛、然后我就会 Google 交易员，然后就会像华尔街每个人穿那种棒球外套几年在那边举牌的那种，我说这次看起来是这样，说不是那一种，然后就想说
就电脑前面打电动啊，
就时间就等时间
就因为大家都连线进交易所嘛，那就透过交易所有下单嘛、那我又不是我做的是资产评估嘛，所以我真的实际我小老板下单嘛，但是我是做资产评估，就看哎这次债可以买不能买
哦、所以你主要是做债券
的，看名牌的，
我要做分析，
对、
啊、
对，就是债券的分析、
啊、是
不是股票的分析，
不是，但是一样我还是必须看这家公司本质好不好、才去决定它债发的 O 不 OK
对吗、
同时因为我对面是做选择是做那个权证的同事、他们就是等于是透过股票去做所谓权证交易，
对对对，
那么
权证是什么
啊？权证哦这个就我们要另外一个
来讲，
好
难
挑战，
对对对，跟股票有关，
对，
但是就是三步才不能说，他就叫我名字，就说，哎、那个，他就说，比如说2875，就是他们讲股票代号，他就说、那家公司最近财报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
好像唐伯虎点秋，
对啊，
4567的感觉，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想知道的时候，就会请我帮忙、因为他们，
所以你们都可以连股票也查得到，就是说这家公司的体质跟所有的财报，
没有，应该是说，其实财报最简单就是去。
公司网站嘛，
证券交易所就可以当了、公司也有，
对对对。
但是更快的话是，只是说，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快一点，是有些交易所会帮你做一些简单的数字分析。但是我的话是因为我自己会把资料抓出来之后，我自己会再去分析一下。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反正就是那时候在交易室，那时候主要契机是因为交易室我讲生活单纯，就是开盘收盘，开盘前就是看一下前一天美股。然后欧洲盘怎么样，然后大概今天市场会怎么走，然后就开始看盘嘛， 那下午就是结束盘之后大家看一下今天市场怎么样，然后大概五点半六点就下班。对，那后来我就想说，现在生活还蛮安定的啊，但是感觉好像少了什么。那因为以前在台湾就是工作以外就是会固定去，因为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比如说去当电影节的志工，或者是去当台北艺术三节的志工，就是除了下班后跟周末放假都会去。那时候就得，或是像一些什么品酒课啊，像那个富邦文化基金会办一些课。
对对对。
那时候有品酒课，也有上，比如说像有一些京都职人，他们在台湾有些开店的时候，他们顺便邀请他们来介绍他们家的产品，然后介绍他们家是什么样的产品，然后什么样的历史，因为京都的店都大家都知道很有历史，我觉得那时候还蛮有趣，所以就等于是拓展一些视野，但是你就觉得说，
你感觉很充实欸，其实，
但是就是觉得少了什么，对。然后就想说，好吧，那不然来日本工作看看好。
这么随意就，
因为就想说，反正人在台湾嘛，就只要不要不涉及要飞到日本，好像也不用花什么钱，那就把那个以前登录过的就职网站再打开一下。就一打开之后就有猎头来啊，那时候大概有一个月，每天中午都来接猎头电话吧。对，我就跟他们约说，那个日本时间11点，因为是
台湾
没有没有，日本时间
13点
1点。日本时间是
13点
2点半，因为以前午休是1点半
以后，
1点半，因为我要收盘才能去吃饭，我都跟他们约1点，他们时间的2点半或3点，请他们打给我，然后后来就刚好有机会就来面试，然后就到日本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样子。
所以你这反而是在台湾现地找，然后
有当然有飞来面试啦，就是说
我的意思说，但基本上你那时候基地都还是在台湾嘛。
对对对，因为我
跟我一样我那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应该说那时候我跟猎头沟通的原则是，我希望第一次是线上面试，就是说除非进到第二次或第三次
就
再过来，我觉得后面
OK， 对对对，
如果每次为了第一次面试我都要飞的话，除非
你帮
我
出钱，
我说除非第一个公司出，第二个是我就跟他坦白讲，坦白说不止他在找我，还有很多，
对对，
那我会把他全部排在一起，但是当我如果花了这个钱到日本，我希望二面三面都在同一个礼拜，因为我就是最多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你就只能待这么短的时间，
对，然后猎头就跟我说，哦，这个难度很高，我说所以我们先把一面先看看有没有可能线上或什么，然后刚好因为以前是台资企业，他是母公司是台湾的银行，所以刚好有机会，那时候就是有跟台湾这边的，因为刚好是，简单来说是以前母公司的
主管，
他知道我去面试，所以他有稍微就是帮我了解一下状况，对，然后后来就是一面就是有简单的就是电话，哦，那时候我还记得电话面是蛮难的，因为
都讲日文吗？
讲日文
，OK。
讲英文的时候我很轻松，可是我发现他们英文就是 Hi，Hello， 就是
没有到很，
就是跟我想象中，因为他们之前讲很真的说，哦，我们有英文面试，有日文面试，总共要几个小时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真的讲英文的时间蛮短的，反而是。
人家没也讲，
其实后来我发现在日本
不好啊，
在日本面试的时候，他们要你准备英文，可是
都骗你的啦。
公司外商的话，英文真的蛮久。
可是这个我比较特别，因为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是先电话面试嘛，
你说跟华哥尔吗？
跟
大家分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
是人事还是猎头还是公司还是业务
公司的人，第一次的 conco 就已经是香港分公司的
头，那你那个不一样，
对，日本的本部长跟我的课长，
就三方一起，
对，然后妙的是这三个人就是一个是香港人，一个是日裔美国人，然后一个虽然是日本人，可是他已经在美商工作过15年以上，所以反而从头到尾他们只有在 check 我的英文，因为他怕我英文不够好，但是后来我的老板才，他毕竟反而就是要跟我反过来 check， 就是说我
日文
可不可以，他才跟我说。可是后来我进公司之后，我很惊讶的是，因为我们是 locate 在日本办公室，然后我们合作的 team 就是一般设计师或生产管理的 team。那些人完全不会讲英文，
因为就是日本人啊，当地 local 的日本人啊，
可能是因为你的单位是对海外，
对，
我觉得是。
是，但是重点是因为我主要对应的人是日本人，所以如果我不跟他们讲日文是不行的。
对啊，
所以就会觉得哦，这个蛮妙的，
对
就觉得蛮特别。
可是我觉得那次 第一次，因为以前刚刚讲到就是日文学校有模拟面试，可至少看得到你的人，嗯，可是电话面试我就发现常常就对方讲，刚开始对方可能也不习惯电话面试，我就觉得讲得很快，对我来说，嗯，我都是说，我就刚刚说对不起，就是因为是电话面试，我看不到你的表情，我可不可以讲慢一点？嗯嗯嗯，对，然后后来大家速度才会放，我觉得大家一开始花一些时间去抓到那个 pace， 嗯嗯，然后我后来就是面试就是发现就是说，因为那时候除了找银行的工作也当然也有电话面试其他几家嘛，我就觉得电话面试是门艺术，就是哦好难哦，而且后来人家问我心得的说，可以的话还是不要电话面试，至少要线上看到脸。嗯，
应该就是说因为纯声音要判断很多事情很难，然后一些临时的状况有的没，再加上又都不就不是彼此的共同
对对对
母语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有困难。
对对对。
所以那一个公司，你的整个面试过程是大概几次，然后是多少的时间？
台湾一次嘛，然后后来飞到日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里面就排了两次还三次面试，我有点忘记。
都跟同一家公司？
都同一家公司，嗯，因为那时候就是来之前就是跟猎头讲，就是说如果二面 OK， 希望接下来三面四面都在同一周，
哦就是，
因为我就直接把我可以待的时间直接给他，所以他们就敲了一个时间，嗯，然后虽然有的时候是可能中午有早上有傍晚，就是配合主管的时间，
嗯，对方的时间，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离开日本之前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大概过了一两周，嗯，大概前后从面试到知道拿到 offer 大概三个多礼拜吧，我觉得算快，嗯，
以日本来说算快了，
算快，嗯，然后但是我从书面到真的进面试拖了两三个月。
哦，
对，就是那时候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他们书面审查就很花时间，在日本的话
哦，
而且他们希望是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不是 candidate， 他们想要把大家瞧在就是同一个时期，就是说不会
累积好，
对对对对，
累积，
就是，
累积书面的 resume
这
样子，对
对
对，
对，
然后一次看，
后来拿到 offer 之后，嗯，就是开始准备申请签证，嗯，然后一开始跟原本那家公司还在拉锯战，是他们就是说要录用我，然后谈到办签证，他们说寄了一大袋资料到我家，叫我自己去办签证，嗯，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想说，
那不是日本要帮你办？
正常来说，他都花一笔钱请
对
请
书事来写。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是不是没有用过外国人，
啊？有，他们有用过外国人，可他们是在这边念书或以前在这边工作的外国人，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是，
他就这已经会了，本身就会这个
技能。他们其实只要拿着那些资料去更新就可以。
对对对对。
可是后来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还要飞一趟。可是我看了一下入馆的那个 steps 嘛，就是说我要提供他我过去几年的出入境证明。那我最新飞去日本这一趟我怎么给？因为我是拿观光签证进去的嘛，
嗯，
所以后来我就有点不放心，我就打到入馆。我还记得我打去问审查很凶的跟我说，他说你人在哪？我说我在台湾。他说如果人在台湾的话，就公司办啊，你不能飞进来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飞进来你是观光对不对？我说对。他说那你办签证的话是。照理说人在海外他们的规定是你要在海外进行等一个什么在留资格变更申请书，然后公司拿到那一张之后寄到海外给我，我再到他们我所在国家的类似大使馆或交流协会去换
正式
的变更，
嗯，
他说他后来他就跟我说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是他说你仔细看是不是申请条件里面有一个要提供过去什么出入境记录之类的，就是他说，嗯，基本上我给的资料会是错误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进来日本这一趟在哪里？我说哦，他说再来，你是拿观光签证进来的，你是不能来办签证的，你知道，观光就是观光
。嗯，
我说哎，可是有些人也是观光出差，他说那个是因为台湾跟日本有什么三个90天免签，
哦，
所以日本不可能一直花人力去处理这种商务签嘛，所以就是那
是不一样，就有点走
对，但是办签证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的Visa 的目的已经变更，所以他就很凶的跟我说，就是你不可以来。或者是你愿意接受我们当场退你件也是可以的。我说那你一定会退我件吗？我还白目的问他，他就说有可能。然后后来我就跟猎头讲，然后就事后那一次我也学到一件事情是，是因为后来在日本的朋友跟我说，下次打这种电话你要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对啊，
对
啊，因为你才有一个依据。
对
对
对，
對啊。
后来就是跟公司讲之后呢，公司我就跟 HR， 我就跟猎头说，如果公司还是没办法，那我觉得我就放弃，因为我不想冒，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就是说飞过来换签证，那万一没过就算了，那万一又被注记什么，
你以后可能来这边觉得很麻烦。
虽然应该不会啦，可是。 毕竟这个东西就跟你在海关你拿违禁品被抓到一次之后，你之后一直都要被开行李箱那种感觉是一样，所以我很害怕。然后我就跟猎头说那就算了，就大家又过了，反正从拿到确定要用我到真的他们开始跑签证，前后拉锯了大概一个半月吧，就是为了那个谁来送这件事情。那对，后来我到日本报道之后 HR 跟我说啊，之前不好意思啊，因为他们以前都是直接他们直接都是把资料给录取的人，那从来没有人有反映过
这
个问题，
或者是海外。
可是后来我进公司之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是原来有一个人他是真的飞过来办签证，只是他没被抓到
哦。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那入管都没有问你，他说入管没说什么，说那你那个在留资格那张表你因为他要寄一个地址你怎么收，他说他拜托他寄到他朋友家。我就说哦那算，他说可是他觉得那是运气好。
对啊，现在应该不行了。
这方面因为我其实跟 Jessica 一样，我算是在台湾限定被 hire 的，然后那时候其实为了我的签证我的那个公司蛮苦恼的，因为
没办法，
据说我是第一个真的
是台湾的人，
他们这样跨国采用的外国人，然后也是签证要包的那一种，然后一开始他们也很天，他就心想说就是脚
自己
处理，但是因为很 lucky 的是因为我的香港我们 team 的头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早就知道说外国人
会有这些问题，
国家这个其实是公司该
处理
的。与其说是成本什么，可是这本来就是一个
requirement，
对啊，
requirement 里面就有公司的财务报表、营运计划，对于这个人的一些那个，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妈，这个我在想，接下来陆陆续续开放的话，还是大家可能会有机会或者就是有想法想要来日本工作的时候，这方面的权益或者就是责任划清，可能
千万不要，
还是要想清楚。
我觉得这钱就是公司要出，不要收乱，这本来就是要公司出。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我不是要说什么企业主坏话或什么的，我觉得台湾有一些老板是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说因为在日本的台湾人，他可能不要说是台湾老板还是日本老板，他们就没有那个意识，他们就因为可能日本老板他们不需要办这个东西，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就觉得我好像只要帮你盖章就好，可是其实这很麻烦。我是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有一点 sense 的，或者是他知道这可以把它申请成经费的，你就是要跟他讲请他去申请经费。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就是当你人不小心要来海外，整个包括工作或包括整个生活这种行政事务类的，真的就是课本上也没有的事情，然后也不一定有人真的可以给你马上对的意见。可是这个其实某方面也是开启了，就是说怎么人去国外这么麻烦的一个
部分。不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自己台湾人啊，我不是说什么奴性很重还什么，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在这边工作就是得之不易嘛，因为在日本找工作证很麻烦，然后又是一个很难很艰辛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很多公司他觉得说，不管是一开始办，或者是说你之后要延签，就是在更新，不是延签更新的时候，他觉得说，那你自己去办。可是我发现身边很多台湾人都会就是 say yes 哎。没有啊，就不用 say yes 啊，你就说，你就直接大胆说，我不会，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公司找人办，你就直接跟他讲，他就会知道他自己要去找人帮你办。
我觉得中小企业的话，
你就不用 say yes， 这就是经费。
中小企业我觉得可以说，
对啊、
但是
不一定 OK，
但是常常会被拒绝，这是真的。
对对对，
没有啦。还有就是说，这个其实某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会害到一个部分，就是说以后人家不想用外国人
哦，因为他们就想说怎么这么
搞
哦。
第一个我公司要付成本，第二个我要花时间，不然我就不要用外国人。
可是
的感觉，
可是如果聪明的老板，他们雇用外国人，他们是可以去申请补助金哦，到现在还有
没有？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
要自己知道，对对对。
还有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跟每个 case 的状况
不太
一样，那只是。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至少以我们自己现在有机会住在国外，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事情虽然就是很麻烦什么，但是你也没有什么好含扣的，该做
就
去做。
我知道有一些上市企业，
那个、
他不会帮员工办，但是他会派 HR 带着刚毕业的人，就是说这是我们公司这十个带来了在这边，然后资料都已经先给他们填过了，然后就带他们去交资料，就这样。然后那天就封假， 我听过有这种的，就是公司也没有去找什么行政书士，但是公司就说 OK，
没有，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市上柜给的资料跟一般中小企业给的资料不一样，因为我两个都对对对，我两个都有遇到过。上市上柜的你就只要给四季报表就好了，
对对对，
只要给那一份就好了，可是如果你是中小企业，你要写一大堆有的没的哦，
经营计划书啊，
对对对，什么有的没有的，所以就是会就是比较不一样，
跟大家
对。
就是真心劝导，就是说善用行政书士，
对对对，
好拉回来，所以拉回来，重点是，那你后来拿到这个 offer 进这个公司，也算是你彻彻底底第一次来日本，然后在日本的企业工作嘛？
还有在日本生活，
在日本生活。哦、那相反的，从你拿到 offer 到你实际搬来，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算很快就 onboard 吗？
两个多
月。那、哦、那我问一下、哦，就是说，
而且我
辞职的
时候很好笑的是，我原本就券商老板跟我说，你现在签证来了没？我说还没。你在等签证吗？嗯。他说，那你要不要等签证来再辞？我说可能我因为他怕我落空。
哦，
我说
对对对。
签证来我就要出发了，他说哦对，规定要一个月，不然这样子原则上我先批，那如果到时候真的不行，你再跟我说，
就假装那张就是、
他说他在跟我说、嗯、我在跟他讲，他在想办法，对，
人很好
我还蛮感动的啦，因为就跟我去日本要来日本念书的时候一样，老板跟我说我尊重你的选择跟决定，但是我也接受你随时都后悔
哦、
因为我刚才是前后拉扯了两三个月、
欸、
他才
放你走，说好了。
因为一开始他觉得我只是那个位置太忙太累了吧，所以他觉得换个位置会比较 refresh。
嗯，所以后来花了两个月之后，你整个这边尘埃落定，然后进去工作。你在那边前前后后工作了多久？
两年。
那
所以你是，我问一下，就是说，所以你是跨海找房子吗？还是你到现地，然后先住饭店再找房子？
来之前线上就是朋友跟我说
先跨海
过
那个
租网站、
嗯、对对对，
我先看了几个房子、
okay.
然后因为那时候朋友跟我说找房子要时间，所以我就先找一个 weekly mansion， 我住了，我还记得我是付了三个礼拜的钱，
然后再找时间去看你，
所以来之前已经是先有跟中介联络、
okay.
然后就有跟他在做一些往来，就说我想要看什么房子、
嗯、
所以当我落地之后，他就我去他办公室，他就直接跟我说哎、欸，按照你
的
条件我找了这些、
嗯、
那你现在看哪几间喜欢我们来约、
嗯、
所以后来前后看了大概第二个礼拜吧，
就有
决定，
嗯，
对，那
很快，
他看房子意外的很花时间，因为我看房子超快的、欸、我那时候来日本我只有花，因为我那时候来好像专门来一个 weekend 还干嘛，然后
就
早上就找到中间、然后给我推荐几个，然后我隔天就决定就、
然后就打电话就、
好像不是两个礼拜收收我好像 我要一个多礼拜我就决定要哪一间，因为我那时候第一个前面两个礼拜没就是不用还没报到，第三个礼拜报到嘛、所以我是前面两个礼拜就是专心看房子，然后可能要办一些比如办手机办银行卡、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大概第一个礼拜大概第八天第九天就大概决定，可是之前就是每天都会几乎每天都跟中介见面，然后看了很多地点、那还曾经就是有几个心动的地点，就是啊就想说看他早上怎么样，还早上六点都出门搭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
当买房子、
就是、
对
呀、
体验
上班的感觉，
很认真，
对对对，可只做了一个、啊、因为那话觉得好累、
啊、那真的很累啊，六点多这不是正常人起床，
因为六点多出发，因为你要到那个地方要看那边七点多八点搭车的状况、所以
但是反过来我想要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算 officially 整个决定要搬来日本的时候，你家人有什么看法？
我比较想妈妈、
我妈在十年前要留学的时候已经跟我吵过一次，然后周围人都把她骂到臭头之后，她这一次就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是、啊，你十岁的时候算命说你是算命说我待无法在台湾待太久，
可是你也待三十七年呢、
啊，
对呀、
啊，我妈就跟我说这一天还是会来，怎么挡还是就是
挡也挡不住，
好像什么连续剧的场子。
后来我还知道说，原来她心里是有。他
其实早就知道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他其实有点刻意，就是说
堵住，
不要让我跟海外有一些
联系，就是堵住这样。
但是你也是你们家唯一一个真的在海外工作的人吧，
对啊，对啊，对啊，就唯一一个，所以他那时候就很，
可是他那时候是要怎么堵？
没有，就是比如
说，除非你们家亲戚有人留学还什么，他就尽量不要，
他只是会觉得说，就是他觉得我应该没什么管道可以去接触到海外
哦。
殊不知，
殊不知，现在是个网络发达的时代，
而且还是念台大，知道。 你知道怎么找资料？
因为其他人他只很感叹的跟我说，就是挡也挡不住嘛。再来就是啊，你没结婚怎么办？我说啊，没关系啦，总是会那个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再来第三个就是他看不到我。我说不会，现在有视讯啊。但他其实还是不太习惯视讯。
他有常来吗？我
没有。
题外话，
没
有来过吗？
没有，没有。
一
次都没来，
还没有机会来日本找你玩。
他没有，他不喜欢出国，因为他脚不好，所以他觉得出国对他来说很麻烦，
是负担。
对对对，
なるほどね。那你后来这边两年多，真的是第一次在日本实际工作，然后算是在日商公司的这个部分，有什么文化冲击吗？
有啊。
可是你在那个红色银行不是有遇到过，就是。你知道，就是日本人，
因为
那个主管应该都是，
我觉得在台湾
过去吧，
在台湾的话是第一个派驻台湾的主管，90%都会讲中文，因为他们要么就是在日本学一点，来台湾继续学，要么就是派过中国。然后如果中文不行的，至少英文是非常的呱呱叫，比如说待新加坡十几年，待德国那种，就是。至少英文或中文会通，所以再来还有一个是因为日籍干部在当地必须属于少数，
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整个文化什么，虽然还是就跟日本一样，跟台湾一样，就是跟日本一样，就是他的比如说你吃饭就是要在固定的地方吃，在位置上不太能吃东西，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办公室稍微比传统日本办公室吵杂，就是不会像日本的办公室好像一个人
哦，就是很安静，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在台湾还是不一样，对，就
是。但
是
这一个，当你实际在日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冲击很大，还是很难适应，还是觉得好，就是气氛好，
就真的
不一样，
觉得第一个是还好有之前红色银行的经验，
对，
因为譬如说不能上外网，
哦，尤其是
你知道点雅虎，哦 ，sorry， 公司禁止，
他是直接就是。
到最近也是现在是还是银行就是这样，会不会？
银行
这
几年好像听说有稍微开放，可是因为他怕我们去点什么 Yahoo Shopping 之类的，所以，然后后来是有跟 IT 讲，就说我想看新闻也不行，
用 iPhone。
那我用我自己的网络啊，
那也可以抓公司的 WiFi。
对啊，
公司没 WiFi， 所以就会觉得是为什么我要用我的网络？而且哦，来到日本最不习惯是台湾是网络吃到饱，然后
对对对，
手机是有限制的，
对对对，
对。然后职场回归到职场，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上班时间非常安静，再来是说，因为刚好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同事年龄偏高，再来它是一个很传统的日商银行。所以变成是我觉得整体的文化就是他们还在摸索怎么样去跟外国人相处，
可是你进去的时候应该不是只有你一个外国人，
不是啊，但是整体还是日本人，其实因为日本外国人还是少数啊。
我比较好奇的是啊，因为你在日本的这一个算金融银行业嘛，你那时候也是算做法人的金融，
也是法人金融啊，对啊。
那因为那当然就是你也有去过就是台湾的日资银行，但是坦白说，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是日文系毕业的，好了，我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日文系学的东西有些时候在应付日本的一些场合或产业其实
不够，
日文词汇或者是
那是不行。我觉得第一份工作刚开始花很多时间去观察跟适应，就是说大家怎么讲话，大家怎么做事，大家怎么沟通，因为我发现就是因为第一份的职场是很日商，所以变成是说比我年纪大的同事，他们多数人会觉得是啊，你又不懂日本，日文也没有很好，你来这里干嘛？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也有人直接口头跟我说过，然后
好啦，跑好啦就，
哎呦，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说，就是我觉得刚开始花了一段时间去摸索这些东西，可是这也是多数台湾人从海外来到日本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心态的调试，因为蛮多前辈就会跟我说。不要试着去 fit 自己变成一个日本人，你就是你原本的样子。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我第一份工作是陷入那个迷思，所以这也是后来我离开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反而真的是让自己反而去融
合他们，
我试着要融入，可是当我发现我做不到，我要做回我自己的时候 ，sorry， 你已经陷下去了，人家不要给你这个机会嘛。对，所以就变成是。那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有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一直在挣扎，就是说我要怎么改变我自己，我觉得只要我认真做，我改变自己，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走。
可是那时候到底是就是说那你没有找其他的台湾的就前辈，
很多前辈听到我讲几句话就跟我说 only one option， 我说离职 换环境、哦、因为他说你努力没错，可是环境不会变
嘛。嗯嗯嗯，他们就已经刻板印象了，
他说环境是不会改的，你为什么要强迫你自己持续去改变、嗯、
不是 我想要问的是说、嗯、同样在同一个职场的其他的日本日其他的台湾人，他们也有曾经遇到过像你一样
的
情形吗？
我的单位比较特殊，
你说新单位吗？
是，
所以他们其他的台湾同事没有这么严重，
应该是这样讲好了、哦、多数台湾人是你叫我做我就做，那我就是一个比较你知道
台大的啦、
啊、他要问理由的原因对，想要知道前因后果、
啊、不是这一种，不是这一种、哦、是我会主动拿事情起来做，
嗯，
反而有些、
哦、不喜欢，
有些日本人会觉得是
你要干嘛，
你在抢工作吗？
你要干嘛，
就是等于是我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我怎么可以自己做事情、
啊、
但是老板会觉得 proactive 很棒啊，主动很棒、
嗯、那时候你老板也是日本人吗？
我老板是在外派在外商待过的日本人、
嗯、
但是所以他比较 open，
但是你周遭的前辈们或者就是
同事
就可能就是 Japanese 的感觉、
嗯、对对对对，然后老但是某个程度是因为老板也想在那边毕业就是安全下走、
哦、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记忆在做这些东西，他反而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好的历练、嗯、就是说你要试着去开创你的世界你要去，
但是他就不想让其他人不想开啊，不想
打开，但是开了为你那个时候，
对啊，
以如果以年龄来说大概也是过35岁，
34、35啊、
oh. 所以那如果以 title 来说你那时候其实这样子的调动是有变成 manager 还是什么吗？
有到 manager 啊、嗯、但是有比同事位阶高，但是同事觉得无论位阶是什么、oh. 在职场上我就是你的前辈，
我就是你的神白，
他
比你早一天，
他直接跟我讲这一句，
你们是加你子
吗？不是我现在赶快拉回来，就是这个我可以，
这个是我老板说这叫 showa jidai no nokori mono，
可是
他觉得是昭和时代的产品，
没有，可是是真的也是哦、嗯、因为我现在台湾的不是有目前公司不是有5、6位日本人吗？可是里面就是譬如说有一个在台湾20几年就说话非常就根本就像台湾人一样，可是因为他比其他人都还要晚进来、嗯、所以他就算知道有一些人不会做事或者是有一些怎么样，不管是年纪还什么的，只是他在我们这个公司他的经历没有他长，他也是要说他是前辈、
嗯、
在海外也是他们还是有这种潜规则在嗯，
那相反的就是当你那时候觉得就是很 suffering 然后决定就是要转职的这个决定、
嗯、
你后来花多久的时间转职跟真的找到工作呢？
认真开始想到真的找到半年、
嗯、
但是真正、哦、我觉得前面3个月是心态调整，
嗯，
就是告诉自己说不是
就开始准备职
称，
我准备
去找更好的、
啊、然后调整心态，然后做转换，然后我觉得这3个月准备起当你 ready 的时候后面3个月就很顺，因为我后来那份工作从面试到 offer 签下去1个月，
哦、
嗯、我的猎头其实蛮讶异的，他觉得蛮快的，
但是相反的当你那个时候在原本的那个职场就是到有点很难调试或者是状况其实也没那么好的时候、
嗯、
你那时候没有想说不然干脆回
台
湾算了好了这样子吗？
嗯，好问题耶，
对吧，因为你知道
就遇到挫折，
因为毕竟说说你、
嗯、
应该这样讲好了，
因为如果至于我举例来说如果真的
但是那时候世界没有到那么天崩地裂，就想说那我再试一试看看、
嗯、
不行就回家，
那我觉得那你可能在心态上面还是你本身的性格上面还是觉得比较，至于我就是比较算 positive 的人，但是
因为你什么时候不做了就躺在那边就是钱会一直出去啊
他就实际对他就是
第一个
對、啊、
第二个是反正最后一个最坏最坏你都
就是回
家，
对，
所以你反而觉得那是最后的退步才
对，对对
对，
但是在那之前
你都还
可以去串，
因为签证还有嘛、嗯、因为我拿到5年的签证、
哦、
所以那时候也才2年、欸、1年多快2年，所以我就觉得、欸、那就再试试看、啊、
就 不用可惜，
对，不用可惜、
嗯、那你从离开那个公司到下一个公司严格上来说算是什么样的类型的？
外资券商，
又是券商，但是是外资。
对，但是这次不是交易员，这次算是后台的 operation。因为那时候的想法是，从台、
嗯、
其实基本上金融市场的商品架构其实差不多，少数是因地制宜、
嗯。
但是有一块是我觉得必须要下去看的，叫做支付这一块。比如说你的钱怎么汇款，国际汇款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他自己的支付系统，台湾有自己当地台币的支付系统。
嗯嗯嗯嗯嗯，
我觉得那一块是 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去看，因为以前在银行的时候因为业务的限制，还有就是因为你很难跨部门，这样就是你跨部门去问，人家觉得是啊，你有补助这个你问这么多干嘛，可是这样在台湾是 OK 的，因为台湾会觉得是哎很好啊，你了解后面怎么做，你前面在跟客人要资料的时候你就不会漏，不然你一直在那边漏东漏西，后面也会看你不爽，你也做得很难过。可是在日本我就发意外的发现是每个这个小螺丝钉，可是我们有 ABCDE， A 就通常来讲在台湾是你做 A， 老板会希望你有空之后熟了之后把后面 BCDE 了解清楚，大家的角色是什么，大家做什么，那你如果没做好对他们影响是什么，你可以去想怎么样让工作更 smooth。 可是在日本我就发现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是大家就是一个小螺丝钉，我去问 BCDE 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要干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某个程度的 culture shock， 可是后来我觉得 fine，就是
我觉得这真的回到就是说，因为日本不管什么产业或者就是他们长期以来都还到现在啦，我觉得他们想要改变，但是某方面他们还是很
排外。
还有重点就是他们很习惯专才的概念，可是当专才比如说像不同的专才想要来多看这一个，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就没法啦，
就是何必呢、
这个也是
对、啊、
一份工作的老板跟我说，就是他觉得日本各行各业欠缺的就是一个综合型人才，专才够多了但是欠缺综合型人才，那他就是说以他自己的经验是我们要导入一个系统，我们要做一个专案，永远就是一头拉苦的人进来，为什么？
因为没有 general 懂的人，
然后大家会花很多时间去磨合，或是很多问题是要花，明明你知道一个月做好的事情可能要花一个半月两个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大家懂得都不一样啊，然后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融合，或者是你要再付钱去找 consultant
或者外部的人来，
但这个我们以前在其他的集里面就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说相反的，台湾整个国家还有我们整个文化，其实培养多非常多的同才，可是反而如果你真的在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之后，你想
要
再往深的地方走，你反而也没有 player， 你知道吗？
没有啊，没有。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一直看，就是妈妈搞不好台湾人跟日本人一起联手的话，可以做一些有趣的，
就是中文
慢
一
慢
就
好，会比较
好
一点。
就是对啊，所以后来到券商选择去那边，是因为一方面是好，他很有名，
他真的很有名，他说
美
商嘛，
美商，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是说他那个肉是我想尝试的那个领域。
后台的定义会是像什么
？Operation 实际的资金的支付。
比如说我今天要买这个，然后
比如说 OK 你跟券商买了一个股票，那你要汇款给券商嘛，那通常券商有人去确认你跟可能跟营业员下单，但是去确认钱有没有进来不是营业员，是后台的 operation， 因为这个是那个
金融的交易平台，
就是什么 auditor， 就是 audit 的问题，监察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是我接单我要去确认那个钱或是我付钱，不可以，要不同的人去做，所以后台就说哎数的那个钱还没进来，今天我约交割哦，或者说，数的钱进来了，我不用担心这样子。所以后台的人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审核。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像这样子的工作，我个人啊，虽然这样讲有点牵扯，但是它不应该是那种真的系统就可以处理的嘛？像 AI 啊、还是什么的？
有一些交易，有一些交易是，譬如说像我以前做的是固定收益，就是债券相关。那有些交易是一做就是三年，但它每三个月会重新计算一次它的交割价格。所以这时候就会有钱的收或付，可能我给客户多少钱或客户给我多少钱，那个利率，第一个我在实际资金移动的前两天我要发一个通知信说哎，这次我们是用这个1%，之前是 0.8%、这次我要用 1% 去计算，所以这次我要给你多少钱，那我到时候付到你这个账号，请你确认对不对，因为双方签约的时候会有一些交易条件，但实际发生的真的 reprice 就重新定价的那个时候，我们要再去跟对方做一次所谓的召会，那正常来说系统召会是 OK 的，可是因为有些客户他们不喜欢就是就是怎么讲，有应该说这种 reprice 的东西是必须要定期有人去，系统当然会发通知嘛，系统会发通知，可是有问题的时候要找谁，
哦，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对接窗口。
召会还好，实际资金进跟出，万一钱没进来的时候谁去 call 客户，要有人嘛，对啊，那随时要有人去盯账户如何变化嘛，比如说这间公司有可能二三十个账号，那客人就是我们会有客人说哎，你哪个方便就用这边，但最后可能我会每天 day in 我会把钱调到我的某一个主账户，就是这是我们后台的一个机制，
拿入货多，
或者是说某一些客人他是属于高风险客户或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通知 risk management， 就所谓的中台 middle， 我们要通知他们说，哎、这个是不是要先跟你做一个 risk 召回，我们才能去做 放款的动作、哦、通常是付钱比较，收钱我觉得倒还好，付钱的问题比较大。对，
那相反啊，像你现在讲的这样子的角色啊，其实意外不管什么国家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人，
都有，只是说对金融，在金融角色就是金融，在交易室就是前中后台嘛，那基本上在法人金融也是啊，前台就是业务嘛，就是说比如说像有人跟你谈业务是 AO 嘛 account officer， 那他回去之后他要middle 就是他的审查，他去看说，哎、你拿回来这客人好不好？我觉得有什么抗争之类的。实际真的拨钱之后就是后台，你们签约动拨之后，就是 account officer 跟你帮你送额度、审额度，通知你之后，最后实际要跟你汇钱给你，或是你要还款的时候，是后面的 operation 可能会对到你，或是他会透过 account manager、account officer 去跟你联络这样。
所以刚好你陆陆续续体验的这几家，就前中后端都做了。
对啊，所以我的职涯就是所以我的老板就跟我说，我的职涯
行走的票券啊，
他就觉得我前中后台都做蛮有趣的。但是他最后想问一个问题，那你会什么？就是你讲的专长。
你虽然都会，可是那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或者是接下来你想
做什么？
对，这是一个会被问的问题。可是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刚好碰到银行那边在打入系统，就发现
你是说刚刚的，就是现在说的这美资，就是这个
美资、
之
前前一手，就是
前一个、
我刚来日本时候发现一个好玩的事情是说，生态不一样，是台湾的银行或台湾的公司，常常很多系统是我跟外面买，我成立一个 project 跟外面买，结束之后我就这系统变我的，我买断，然后可能 hunt 当初的那个资讯公司一个人进来，那原则上基本的 maintain。我公司有人，我自己每天自己管嘛。然后我之后要 upgrade， 或者我要升级啊，或者是我要改变新，我要开发新系统的时候，我再去找资讯公司来帮我做。但原则上 daily 每天就是公司内部可以自己搞定。可是，在日本的话，我发现除了比较大的银行之外，小的银行他们都是 OK， 我会找外面的厂商来。所以我的 maintain 什么都要靠外面。然后你问 IT 说，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系统怎么用？他、那个什么？他说，哦，那我去帮你跟厂商要使用说明书。我想说，
那他们里面 IT 人员在干嘛？
审核资讯厂商给他们的文件，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做 operation 的意思吗？几乎
他们不管，因为他们说 vendor 要负责，
因为他们已经付钱给外部澳洲收
进，然后实际上在谈系统开发的时候，我又发现好玩的事情是 vendor 那边其实没有真的很懂我们的业务啊，所以变成是说我就发现到，哎、如果今天很好玩的是，既然我前面的角色我做过交易员，我知道法人金融在做什么，那 risk 的概念我也有，那我只缺一个 operation 嘛，那台湾的我知道怎么跑 日本我不知道嘛，那我就所以我就跳去券商，那下一步就是，我有了这些经验，而且是日本在地经验，我有中英日文，我有前中后台经验，我有券商，我有法人金融业务的经验，那我去系统商，他只要是一个要用到我这些知识的系统商，那就是我的 niche， 所以我才换到现在这份工作。
相反就是说你因为你现在其实也顺便带出来，就是说你现在所服务的这个系统上，至于你原本的 career 或者是经验有这样子的优势嘛，但是相反的就是说在美商那边决定要离开的时候，你有同时去找出了现在系统上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 position 或者是面试的机会吗？还是怎么样？
那时候也有谈到另外一家外资，也是知名美商的券商，然后是另外一项新的业务，然后跟那老板相谈甚欢，但是第一个我知道他面试要很久，第二个是因为那老板他跟我面试的时候，刚好他刚到公司报道满一个月。
他是日本人吗？还是
他日本人
，但是他也是新
他是被 scout 过去，他被挖角过去要去改善这个团队的，所以其实那个 position 他蛮明白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比较规避风个人风险的时候，就是他希望这个角色是来 support 他的，
就要扮黑点之类，
然后就不用到扮黑点，就是说可能等一下的小助手或小秘书，然后就直接问他说，那这个 team 的人资历几年，他说平均10年，我一听就想说
没有，
那不就回到第一个的，
对啊，
第一个公司的概况吗？我觉得是既然已经知道有危险，那还要跳进去，虽然这家也很有名，就是
可能你没有想过，就是乐观一点想过，至少他是外商啊，可能大家比较 open
再加上就是你可能有老板帮你金钟罩挂了起，
而且又是
如果自己在美资美国外资券商的经验，我觉得毕竟还是在日本，所以我觉得要看部门。那如果是属于中后台单位，
就也不是这么绝对。
如果是业务的话，不一定。中后台单位，我觉得还是比较中规中矩，日本人的感觉。所以
哦，
因为我是一个风险规避者，所以当我觉得有 alert 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毛修相结合。
相反，因为你看你的职业就也是刚好陆陆续续就是历经了台商，然后日商，然后
美商。
你最近的这个也算美商吗？那这三大国家出来的企业的文化或者就是一些感受上面，你有什么特别那除了薪水以外，你觉得有什么特别是在你们现在的这个产业的话，有没有哪一个
现在的
国家别可能是相对有优势还是怎么样？
现在的产业我觉得好玩的是，因为我们在日本 local 不够，没有很大，我们就是业务财就基本的财务行政嘛，业务然后服务人员，但是其实我们主要的开发跟一些 support 其实都是在海外，所以对于我来说内部沟通 fine 没问题啊，但是难会难在于是日本客户有日本要的细腻度跟坚持，可是美商公司他们要的就是说 OK 我时间到，我跟你合约签一二三四五，我
就
是做一二三四五，可是对于我可以给你 update 就可以 update， 可是日本就觉得说即使你没有进度你也要跟我说哎、欸，我们做了什么
啊，这可是美国人就会说我们就没有进度啊，我要跟你说什么
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文化，这才是文化冲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因为当我进，因为我现在之前负责的公司是日本蛮大的一个车厂，那就是变成是说我进公司大概第一次大概听电话会听了两三次，我就大概知道原本的团队跟客户之间的 gap 在哪里，很明显，就是其实客人也不要你讲好听话，你就跟他说 OK 我们现在问题还没找到，但是我已经做了 ABC 三个测试，可是很遗憾就是没有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做 D， 那你要等我可以吗？客人就说哦好啊，其实客人就因为客人觉得 OK 你有在做事，可是原本的团队就觉得说因为他们比较是工程师出来，他们觉得说啊就是没进度啊，可是一个没进度跟是一个说法说哎、欸、我哎、欸，那个 smile 那个问题啊，目前没进度。跟哎、欸、smile 这个东西，我在查，我已经做了 A、B、C 三种方法，可是都没有结果。但我
觉得日本人想要听的是第二种，
对，所以就会。
但是坦白说，如果真的是比较好的 service 概念的，
应该是要第二种，
像
就
是
以 service 来说是这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
就是客人要有交代，对啊，要有交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也是当初就是说，老板跟我面试的时候，他感觉到是。他觉得我的这一块能力他感觉得到是有的，然后也不能说原本的同事错，只能说就是那个就我们讲工科脑跟文科脑，有时候是
不一样的，男生脑跟女生脑
不一样，对，因为我后来就是实际上跟同事互动的时候就发现说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想，譬如说像客人，因为我们是卖
系统，
我们是卖我原本的 team 是等于是说我们算是专属客服，一般客服就说 OK 我是客服，我对好多客户，可是我原本的 team 是 OK 你每个月付我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是你的专属客服这样子，那等于是我只处理这家公司，那对我来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多就是不会刻意问，但是我会尽量跟客户聊说哎，素你平常汇钱的时候大概你们都是抓几点要完成作业，或者是说你们每个月什么时候是大日小，就是说今天钱会出的比较多，或者是说
像使用者偏好或习惯，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点像闲聊的方式去了解，因为那时候我就说哎，我刚来我什么都不懂哦，一开始都会说啊，不好意思我外国人，说问题很直接哦，那我讲日文也很直接，那种暧昧的，如果你跟我讲很暧昧的那种词啊，就是我可能听不懂，
或者是不了解，
我可能听不懂，我可能就无法达成的需求，所以后来客人就说 OK，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先礼后兵，就是你跟客人讲清楚讲直接，就是说我可能无法做到什么，我可以做到什么，那这时候客人就会想办法去 match 我，当然这个在这个这一点是我在日商银行跟客户应对的时候有被日本人的前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可是后来客人给我的 feedback 是、
哦
你不讲我怎么知道，你外表就是因为台湾人外表就是日本人的样子啊，就是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对他们来说
他很难判断，
不开口他对我们的预设的 expect 就是会在你是
日本人
可是如果你自我介绍先跟他讲清楚，他觉得说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就会他就比较不用那么严苛的标示去 标准去对你。所以我发现说，因为我在现在的工作就是我一开始跟客人先礼后兵，然后慢慢就因为客人知道我的背景，所以客人对我也有期待。因为我的同事原本的同事是工程师，他们对业务流程不是那么熟，可是客人他们有做放款，他们有做借款，有做存款，有做债券投资，有做外汇，这些都是我懂的东西。我没有全部都实际做过，但至少我知道他们在干嘛。那他们跟券商跟银行他们碰到什么问题我也都知道，所以客人说跟我讲 A， 我就说哦，那我觉得你不能只看 A， 因为你交易可以做，因为客人也是有分前中前台跟后台嘛，就是下交易的人跟实际去管钱的人。我说你交易你可以下没问题， but 你的钱能不能出去，我们必须要去帮后面的人想一想他们的报表。就我所知后台要看的有 ABC 三个报表，所以你要不要先回去你们内部关门先开个会，或是我们 call 个 meeting， 我们大家一起把流程过一次。所以久而久之我觉得这是一个 service 上面的细腻度跟差异度我有做出来。我觉得所以目前的工作我还蛮 enjoy， 是说就是可以去帮客人解决问题，然后同时我也可以适时的帮海外同事挡一些压力。
但是相反的，我反而因为我们陆陆续续聊了蛮多的嘛，然后其实 Jessica 整个 career 就是整个 career 都是在这一个产业，基本上就是金融这一块。那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感觉好了，那当然就是跟实际往来的银行相关的人大家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嘛，比如说比较不通情理啊，
对对对，
或者说啊规矩的像那啦，你不要在那边跟我偶戏杀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你也知道包括像他那个日本前几年还有就是像半泽直树那样子的偶像剧有没有，所以但是跟你这样整个就是聊完分享下来之后就会发现到，就是说以你原本的背景或者就是说你所身处的产业，可是为什么你反而算是对人还算有耐心的？你有发现这一个？
有可能因为以前当老师吧。
哦，
因为你要跟家长解释说学了珠心算有什么好处，
要顺便招生的意思吗？
对，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不建议他继续学，他可以学别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教的教学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就是不适合选择，他可能就是很画画、我就很直接跟家长说哎，妈妈我觉得他学到这个 level 够了，因为很明显他这个他不会太擅长，但是我觉得他画画不错，你帮他学画画。一开始有家长会不爽，但是久而久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他们知道我是台大之后，我一讲之后有人就说、
就是、
哦张老师你够会丢啊
新珠白啊
文山区
之鬼。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那个跟家长，因为我觉得大学打工那一段对我历练磨练很多。因为
你那时候大概前前后后就是做满四年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我大一做到大二，大三去当家教一年，大四又回去。但是我那时候因为以前是在文山大安新店有七个分校，所以七个分校都我是跑
过，
我是跑点的工读，我不是一般工读生，一般工读生就是接电话、改改作业
本、
陪小朋友这样。
你是他们储备干部吧？
我就是新老师进来，我要帮忙教，然后工读生进来，我要帮忙教，我也可以编教材，然后我也可以做招生，然后我也可以训练选手。
所以我们之后可以回台湾开补习
班，政府立案，政府立案，
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历练很多，而且因为你去不同的点，比如说大安区的小孩跟家长，跟文山区的小孩跟家长，
那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个沟通不一样，
一
或者是说、我那时候蛮印象蛮深刻，是遇到那个德国爸爸台湾妈妈、然后日本爸爸台湾妈妈、然后就是当家长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德国家长他要的不是你跟他讲今天学的好不好，他比较会在意的是今天小朋友在课堂上专心程度怎么样，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小朋友在学校常被评说就是啊很调皮之类的、
就做不住。
可是后来跟小朋友聊，你大概会知道说为什么他做不住，所以只要你找到方法就可以去解决。所以我觉得可能那时候磨练出一些对人的
耐心
、就是、
还有就是什么人要出什么招的感觉嘛。
对，当你有什么办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它，或者我要怎么样讲到你 OK、
但是相反的，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部分，像你陆陆续续这样转职，然后看的面向也很广嘛。然后因为其实你知道现在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玄学的产业叫做顾问公司
哦，
然后现在非常多顾问公司很喜欢找中途采用，可是他们其实是想要找已经在实际产业的 player 出来做考招。你有被问过还是你没有？反而你不觉得那一个其实也很适合你可以做吗？
所以 最近坦白说最近
Hunter 有来找你吗？
蛮多的、嗯、
对吧，
但是我的回答都是我进这个产业进这家公司才一年半，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认识当朋友、嗯、you know me、嗯、I know you、嗯、然后
讲到
我
像在 dating 一样，
对，就是先 keep in touch。 因为我觉得 consultant 这一块，因为其实我们的客户也有找 consultant、嗯、可是我发现他们的 consultant 也是各种背景都有嘛、嗯、可是我发现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个状况是很多人只着重在他会的那件事情上面，所以沟通上面我觉得一来一往会很久。嗯，但是相对的、嗯、当你发生某些特殊问题的时候去找问题跟言语会很快。嗯，所以我觉得跟考上的工作是个挑战，但是也是个蛮好玩的事情。而且考上的分很多种嘛，一种是业务上的，一种是想策略规划的、嗯、那种人格特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或许有缘分以后可能也会转到那里去，也不一定。对，
那我们这边呢已经陆陆续续跟 Jessica 聊了很多，就是她在职涯还有就是她的一些我觉得她个人风格的一个部分，但是接下来我就要跳到一个完全不搭嘎的一个领域。因为这次 Jessica 我们刚刚有先就是聊过，就是说她其实这次回台湾待了两个月嘛，然后两个月里面就是她反正因为我们有共同群组，然后她都会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这样包括股东会的一些礼品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但在里面就是说，因为陆陆续分享，刚好我们有在关注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 Jessica 刚刚在分享里面应该有提到，就是说她以前在台湾还是上班族，然后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其实就是会去当电影节的义工，然后可能就是会有看一些影展这样子。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开始有电影的这个嗜好跟兴趣呢？
不知道哎、欸，
嗯，
就是
从小就开始就会看电影吗？还是怎么样？
我以前家里偶尔就会带我们去看电影，
嗯、哦，真的、哦。
然后大学的时候也会去看，然后意外的接触到影展之后，就觉得哎、欸，影展蛮有趣的，因为它的片有的时候会、
就是、都很独立，
有时候会比院线片早，
对对对、
嗯，有时候会是不一定院线能上。可是现在台湾艺术片市场已经很充实，所以我觉得现在看片比以前更幸福。
那相反的，因为是像我们自己实际住在日本，也发现日本其实在影像也是有很多选择嘛、嗯、那你自己看了日本的这个小小的这种，就是包括像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跟 Jessica 录的时候，她今天身上就穿了三星线
我完全没有想到哎、欸，
国际影展，然后后面因为她刚刚刚好去帮我倒水，我就想说嗯，为什么后面那么多 sponsor 的那个想说是要跟你知道像本周最大新闻就是费德勒跟小威廉斯要退休了但是相反就是说，因为以你原本自己本身的专业就是金融嘛、嗯、那一个产业的扶植特别像是电影或者就是这种影像文化类的部分，包括这种所谓的商业往来或商业赞助，或者就是怎么样去打造一个所谓的商业模式。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 Jessica 算是三不五时会跟我们讲金马特殊影展的产品周边商品以外，其实他也算是会说哦，其实台湾现在这个产业其实有在对这个产业扶植里面可能最缺乏怎么去做资金调度、嗯、或者就是一些怎么去说服所谓投资方的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新的辅助的方式。
对，
那有你这样子在看说，因为可能在日本你可能反而看不到那么多可能就是真的在这种所谓商业 push 的这一部分、嗯、但是在台湾比如说你因为你后来就是有在跟我们分享，我们就觉得哦，好像台湾至少金马奖就好像像做得很好嘛、嗯、
因为它就是个指标啊
OK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啊、
就变成有这些赞助商品
不止
OK
没有赞助商品，应该是这我觉得应该十几年有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很自然。嗯，对，
但是说穿了他们的整个，因为我觉得比如来说像金马影展好了，它的整个概念硬要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委员会而已嘛，就金马奖委员会。
以前是一个官方组织，后来为了他让他能够独立运作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对，所以他现在到基金会，但是他带入了这些所谓的商业收益什么的，至于我又有点像是一个公司应允的那种感觉。
有办法，因为你基金会能请的人有限啊、嗯、那你为了养活这么多员工，你就要想办法增加你的收入，你不能一直靠补助款，所以你就要增加收入的话怎么办？我们来卖东西啊，我们来办奇幻影展、嗯，我们来办一些，我们去承接其他影展，这样我的人就有事情做，他们就能生活，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中心
概念。
对，
所以你看他们陆陆续大概花了多久把这样子的模式弄出来？有到十年吗？又更久？
有，应该有。
但是至于我，因为像我们这就是偶尔可能看他们颁奖的时候才会发现到、
那因为那是一年里面最大的一个
影展，
但是他们在
陆陆续续
都有那个嘛，在颁奖之前一个月已经有金马影展开始开跑，同时他们有、也有一些金马学院，就是他会有分导演组啊、摄影组啊，就是有潜力的人，他们会找大师，比如说李安，或者是说找有名的导演、有名的摄影、有名的美术制作，甚至演员去跟你办讲座。因为我知道以前他们是有导演组、摄影组，后来好像是不是有演员组，我忘记了。但是前几年因为李安加入之后，他把那个讲师除了华语圈的老师之外，还比如找释之愈合。
日文，
或者是找
海外有
像台湾很多电影的一些动作指导是韩国的动作指导，他就找韩国的人去讲这个，或是找一些李安他透过自己人脉他合作过的伙伴来帮他们上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是金马整个活动里面除了影展以外，一些业界人士或业界新秀可以去参加，甚至有金马创投，就是说，
金马创投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
天使创投的同样概念吗？
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想拍一部电影，你有 idea。然后你有预算，那要有一个地方让你去 present 嘛，那就说，我们前后就是三天，他就把某个饭，他会找一个饭店，可能租一层或两层，一个剧组是一个房间，就自己去布置。那你当然你要写一些你的自己的
proposal
介绍嘛，那到时候就是投资方会有世界各地嘛。我有看过除了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之外，我也看过日本的剧，然后或是一些外资片商在台湾的据点，他们就会去跟你谈说，你的想法、你的概念是什么，然后看看你的预算或什么。
所以 by the way 是因为你有真的实际去当义工的那一个经验才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
所以就是说政治，譬如说你刚才提到那些讲座，就是我们一般完全没有什么导演啊这些背景的，就单纯只是爱看影片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听讲座。
那个我记得还有一些是卡金马学院，他好像是卡业界人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
因为他是要给业界一些比较年轻的人
有机会
当一个进修
这样子，
对，
了解，就不是一般平常人家
可以进去。对，但是如果你对一些电影方面的东西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台湾的那个台北的那个华山那边有一个，
我知道那边，
那边的话，其实常常办讲座，像有一些电影圈制片的概念，怎么样当一个制片，电影圈怎么样去募资筹资，
我觉得
去介绍那边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介绍，你可以去报名那边的讲座。
我是觉得这几年就是除了金马影展这个之外，我觉得像那什么之前那个
台北市
不是台北市的那个议员还台北市长还是什么的姚什么，他后来不是去拍片吗？然后是最近有一部片叫什么，在讲那个白色恐怖事件麻油沟还是什么油麻沟，
是最近的，
对，
是最近的那个欧洲影展的那个吗？
对，我觉得他那个
好像是 AR 的特效什么的那个吗？
不是他是在讲姚文智吗？以前的那个，
我真的没有 follow 那一 part， 我完全不知道。
我是觉得他就是有想要像那个谁
流麻沟十五，
对，就是那个这部我就觉得还蛮想看的。然后他就是想要把台湾的故事做一个，就除了像那个魏德胜这样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他想要拍，他就是等于是他的概念就是说他要把台湾的历史跟故事拍下来，然后他就有一个就是就是这十年他想要拍100集台湾的故事、近代的故事。对，
100集那不就变，
不是100集，就是说100个专案。100个专案，对，就是说他要拍100部，就是不管是影片还是说，不管是电影还是说电视剧还是说纪录片，反正就总共是100个专案。
他是说他想要走文化重建嘛？
对，
是讲民国50年代女性政治犯的
故事。对，那个绿岛，那不是在
绿岛？
对，在绿岛白色恐怖事件那个。
这我们可能另外定
看
一集找 Henry
对，对啊，我要说的是说，
因为 Henry 不是电影应该比较少，他应该是 anime 的。
我要说的是说，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最近有开始想要把这个故事，台湾的历史，用简单的这种文化的这种，
其实一直有人在这样做，只是大家没看到而已。不是。 姚文智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
他只是因为他有政治人物的光环，嗯嗯，所以大家会留意到他。
嗯嗯，对，这个其实跟我们前几次跟 Hanfrey 在聊的时候，因为他算动画类嘛，嗯，anime，然后他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台湾其实大家都是靠自己小小的力
量，
然后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嘛。但是也有提到，就是像 Jessica 明确的就会点出，就是说，但是 eventually， 因为你如果就是非常个人在，最直接的就是说关注力也不一定有，
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怎么样会有对的资源的统整，跟到底应该是要投在哪一个部分，然后让它有机会
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这个也没有。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台湾，比如说台湾现在做很多文化类的，
嗯嗯嗯，
或者就是所谓的包括含历史，或者就是在 build up 所谓的国人自己对文化的认同，或者就是地方创生这一类的东西。可是说出来这一个，至于我，它会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说它毕竟需要钱，
如何 maintain， 如何永续，
对，还有就是说需要所谓的资金的部分嘛，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妙，就是拉回来，就是说因为 Jessica 自己反而算是金融业的这一个背景，
啊，本身是 sponsor
本身是 sponsor， 我们直接这样说好了，应该是说，那据你所知，你觉得台湾金融业有特别在琢磨像这样子的
有这个吗，文化产业面的这种，
嗯，
很多
推广，
像中国信托富邦他们都有透过，
我知道富邦很厉害，他太太对对对，
然后他们透过基金会或者是创投公司去投资一些影片的拍摄，
嗯，
一直都有，
嗯，
只是片子有没有成功，
哦，
然后这是一个，但是相对的他们在投资的基准点就是，
嗯，
如果你很明显知道他会失败，
他又不丢，
他不会丢嘛，嗯，但是台湾的话是至少有一个辅助金制度，我们先不要讲说他是不是真的公平，因为说真的，那游戏规则是死的，只要你熟悉那游戏规则，我会听到有些人就说啊，大概怎么样就有可能会杀，
嗯，
但是，
嗯嗯，
但是相对的，我觉得台湾不是报告怎么写，是应该是说你会他有个游戏规则去找，不是写报告的问题，
哦，
对，就是我觉得台湾资源是有的，只是说真的是完全像郭台强他们也投入游戏产业嘛，
嗯，
然后
上一次 Hanfrey 有提到郭台强他们，但
是
因为他们也做得很难，欸，连他们应该不缺的人也很难，
就是，郭台铭的弟弟嘛，
对，但是现实面是你不可能一直都不赚钱，
对，
钱是会花完的，
对， 对，
所以怎么样让那个钱是一个
他可以养活他自己，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现在的问题，
源源不绝的这样，
对，
嗯，
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那政府要扶植，可是我觉得那除了政府要扶植以外，反观的是产业面怎么样去整体的提升，
嗯，
对，因为辅助金是一时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产业好了，在 fashion 产业最强势的设计师协会的代表，
嗯，
是 CFDA， 就是纽约的 CFDA，
嗯嗯。
可是 CFDA 一开始要出来弄这的时候，就像你说，其实谁要出钱，
嗯，
资源是谁，但是美国人就很实际，说没关系啊，反正他就找真的厉害的几个 brand 的 designer， 每个人就丢个几十万或几百美金出来做，
就把凑在一起这样。
可是他们后面不是就会颁设很多奖嘛？
对对对。
那奖的话，当然就是一定会有实际的钱嘛。
嗯，
但 eventually 它就会延伸出来，有点像是会员制，那大家就是交
会
费，会
费。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如果有一定，就是有点像是回馈以后，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会再流到比如说新人，
嗯，
哦，新人的身
上
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不太清楚，就是所谓的，因为我觉得比如说现在听到一些创投好了，创投比如说包括 Angel 还是包括像专业的创投，慢慢包括像开发金或国发基金好，我的确知道他们可能有，我就是要有一笔钱，我可能就是要这样子花，
要这样
子啊。可是就回到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说那你投的这东西就算它成功了，那它带回来的效益你是有可能是可以再有好的循环去给其他的吗？或者是
就结束了，
你失败的时候，嗯，有没有人真的去 study， 就是说
失败的
原来不是只有给钱就没事的，嗯，这个部分吗？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
在
里面
在后，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
这个变成是，
嗯，
我觉得是要有人去发现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下去做。
所以我就一直就想说，因为回到这边就是有点像是说金融产品，或者举例来说，就像你一开始你在讲的债券的概念好了，
嗯，
那种感觉就像就是说那大家除了做一个资金流的一个运用之外，有没有办法就是一样就是把这个钱但是放在对的地方，
嗯，
或者就是有趣的地方，
嗯，
可是这个东西可能已经超乎原本的金融商品的设定了，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看到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就是那刚才说的那部片嘛、嗯、要上映，他就是说他们因为拍到一半就钱不够、嗯、然后他那时候是先用他自己的钱、嗯、他
说这个是在台湾是很普通的，
对对对，他就说拍到一半不够，后来他们就真的是上哲哲还是什么去募然后去募资。
但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开始的 财务的设定就做错了吗？
还有就
是
说
有的时候是天灾，
对，
比如说台风，因为他们在绿岛拍很容易碰到一些、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最主要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其实都会在看说你这到底会不会有票房，没有票房他就觉得你就算是你有很远大的梦想，你想要做文化，你想要讲台湾的故事，可就是没有人要看呐、啊，我干嘛要丢你？嗯，对啊，除非他就有闲钱，那个人是他跟你一样也是热爱电影的人，他就可以一直 support 你。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最主要的还是说你有没有票房，
我觉得可能
这，可我觉得这合理啦，
对啊、就是、对，因为大家都是就很像投资的人，他投你公司，他也是希望你，对对对，
我不能接受永远毫无止境的亏损，
对对对。
那我是觉得话拉回来就是说为什么这次请 Jessica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回到就是说刚好 Jessica 所处在的产业或者就是他有的一些历练、
欸、可是
我
想要
少遇见的
最后问说、嗯、因为你不是也是两年半没回去吗、嗯、你觉得你有受到什么回台湾的冲击吗？你觉得台湾，
你突然跳这个我不很奇怪
台湾有没有，台湾有没有，
你突然转话题
台湾有什么就是你觉得
快速分享，
对，
时间也差不多了，
移动支付变多啊，
没有，那除了这个工具之外，人跟人之间整个社会的风气，
我觉得
环境
不会变啊，
没
变。为什么大家会期待什么变吗？
更近啊，
还是说
还是
说人？对，
我觉得生活一切如常啊。
哦，
没有所谓的，
没有，你这样羡慕一下，他已经大概300年没有回去过台湾。
应该是说生活没有变，唯一变的是可能大家会进出之前，第一个戴口罩嘛，第二个要消毒嘛。
那不是跟日本差不多？
是，但是据说我看到是台北市，那我自己有去南部，就南部也是有、嗯、可是我朋友一直跟我说其实南部很多人是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嗯，
对。
我说除了疫情之外呢，就是你有没有回去就觉得台湾，就是因为我之前前几年回去我都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台湾就越来越整个就是整个环境，整体的环境我觉得越来越像泰国，就是
什么意思，
很 lazy，
很 lazy。
我自己是觉得不会，
我就看人耶、欸、我就看人，
之前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是觉得很热，
就是很有点越来越泰国。
是建筑物的样貌嘛、嗯、因为我之前有跟你们聊过，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建筑物，像日本的话是它有一定的修缮计划，有年限的，
对对对，每一次都会、那个、
台湾的话比较欠缺一个是对于建筑物定期的保养跟维护，所以可能时间一久看起来就会久久长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嗯、但是我觉得该怎么说，应该它本来就这样，只是可能我在日本待比较久没回去，可能突然看到，然后觉得哦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
物价上面你觉得呢？
对，物价有上来啊，嗯，对，但是
就比以前更贵，
感觉好像是一吃一餐，吃个去一个漂亮的餐厅吃个两三百，好像大家都很稀松平常，嗯，可是我把它换算成日币之后，我心里都会觉得是
以感觉，可能一般日本人也会觉得嗯的感觉这样子嘛。
嗯，可是有可能因为我这次没有去夜市，因为大家都跟我去餐厅、
哦，夜市也涨价。
夜市我没去，我没去，
哦、怎么没去呢？
对
呀、
啊，
可惜。
应该说，我为了确保我两个月后能安全上飞机，
哦，
因为
你也不能乱跑。
对对对，
前一阵子
台
湾
有一点，
所以我自己还是要保护一下。
对对对，嗯，
好，谢谢你。然后再来，基本上我觉得物价整体是有上去，比如说最简单就是蒸奶嘛。随便一杯真奶
现在变多少钱？
50，随便都要一杯都要50。
哦，那你有吃的这食物像鸡排、
鸡排之类的？
鸡排，因为
我那天看好像要80，
因为应该说因为回去都是家人买，我不用掏钱，所以
我那天不知道多少钱。
你没有刷一下那个熊猫，再看一下他们
价格带。我就在防疫旅馆买了一下，但是基本上哦。就手摇饮变贵嘛，然后但是相对我觉得超商越来越方便，然后日本的东西在台湾越来越多，
对对对，
以前我们还会想要扛什么东西回去，
嗯，
现在我觉得除非是最新出的，不然我觉得好像还好。
超商的方便是指产品的构成变方便，还是使用上面变方便？
第一个店面
location
Seven 来讲好了，嗯，因为我最常去是 Seven，Seven 现在强调一个是店里面要够大，
就要陪人家做嘛，对对对。
但是它商品陈列的区域，我觉得它只陈列重点商品，嗯，然后我觉得比以前少，但是相对它，比如说要推出它的叫什么，它有推出它自己的 APP，
有有，你上次有跟我们分享嘛，对对对，
你可以点，可以寄杯，你可以线上买东西，你点了之后你就说，哎，我超商取货。所以反而我觉得他们现在不会着重在说我店面一定要放非常多产品，但放的就是重点要用的，或者是说我有无印联名，无印的联名商品区，看每家店，然后会有博客来的书架，然后也有一些日本商品区，那我就会觉得说，哎，超商基本上走起来是舒服的，然后有可以用餐，那再来就是，店员要很厉害啊，就是你
什么都
要
会，
你
要
冲咖啡，
对啊，
你还会摇蒸奶，你还要冲茶。
现在 Seven 也有蒸奶的吗？
有啊，
有啊，有一些说要导入，
嗯，哦，你们店比较小间是没有，但是他们的珍珠是
现煮的，
因为没有，台湾的冷冻珍珠做的很厉害，像东京迪士尼的里面卖的珍彩色珍珠就是台湾厂商做的，
诶，谢那个的，
台湾厂商
什么？
真的很酷。
他们就是因为台湾做冷冻珍珠好几家，之前日本的卡鲁迪在台湾好像，台湾好像，台湾名字我忘了，然后他们也有进过台湾的冷冻珍珠，他们去年进了两家还三家，我都有买来吃过，我觉得还不错。嗯，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超商店员什么都要会这样。
你有最不适应的部分吗？
最不适应，马桶比较低。
那是因为老房子旧吧？是不是？
没有，去外面也
是啊，也
是
你觉得很低，
因为建筑物是旧的，
哦，
所
以
再来是可能因为日本嘛，免治马桶有个高度嘛，
对对对，
所以你坐下就觉得是，哎，好像要蹲下去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快拔豆这样，就是
要扎马步蹲低一点。
对，马桶比较低，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洗完澡之后没有那个比较没有干燥机
哦，那没有抽风，
没有
台湾，对，台湾没有抽风的很多。
最后一个问题，反而那么久没回去，最喜欢什么部分？
最喜欢什么？嗯，无论几点出门，至少你感觉你是活着的。
嗯，什么意思？
你几点出门？你出去就去一个超商，你就可以有盐酥鸡可以买。
哦，你是说就是 always 就是 icky icky 的感觉，很生气。
就是
附近走一下就有热炒店。那在日本的话，除非你是住在离那个农民亚街
很
近的地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怎么吃就是拉面、松屋。
哦，就台湾
的
选择。
你现在发言，现在就是好想去，拜托只给我吃那些，就是变成是这样。
台湾就是我今天我要吃卤味，我要吃盐水鸡，我要吃担担米，我要吃鸡排，然后甚至有夸张一点，听说我朋友说有些他们离夜市进的那个饮料店都开到很晚。
对啊，
我们家那边
小时啊，
凌晨两三点。
对，
因为我就是以前就住在林森北路嘛，越晚越热闹。
哦，林森北路会让我想起第一份工作冬天的时候，某天早上同事住那边，就帮我们带了
麻
油
鸡啊，那家就是那个四号公园旁边那一天啊。
喝的那个如果有酒，这样上班脸不会红红的吗？
那天老板总经理进来就说啊，怎么每个都脸红？
对，因为他那家是不。就是标榜不加水，它就是整瓶
麻油，但是不会醉，
米酒，对对对对，整瓶倒下去的。
好哦，那今天呢这一集呢，我们时间就是虽然抓的比较长，但是也是很充实的度过了。然后呢，相信从这一集之后呢，还有上一集的那个 Hamfrey， 我们其实也有陆陆续续在考虑要做一些就是比较精彩的专访。
或是简单来说，
要开始进到叠对叠了。
简单来说就是经纪人的概念。现在已经有一位 Hamfrey 了，现在第二位就是 Jessica。
对，而且 Jessica 顺便就
是
让我们帮我们管整个就是财务面。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想要捐我们钱也没关系，
大家可以开始捐了。
好哦，那谢谢今天就是 Jessica 播出时间来跟我们聊天，也希望就是很快再把你 Q 回来。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拜拜，
拜拜。